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哎，陆佳怎么样？这两个礼拜有没有能力从你身上出去啊？
没有疫病干过的能力。
哎，我们这些主耶稣的衣裳穗子是不是拖鞋通通不行啊？哎，怎么办？旁边有这么多什么血漏的啊，是不是、死人的啊，生病的啊，从我们身上都摸不出东西来。那没关系啦、摸不出东西还是可以讲的，是吧？做节目没有能力出去，还可以放在网上。
神说不定有时候什么时候就有用了，对有些人。
啊、对你放在网上，不知道哪天他说不定被充满了能力，对不对？哎，我们上次讲到哪里？讲到那个血漏的女人在耶稣往这个雅鲁家去治他女儿的时候，来摸耶稣。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段主要在看的、因为其他的都讲过了，别人也都说过了，我们这一段主要在看的这个主耶稣怎么示范给门徒啊，就是在你服事的路上人事物的处理问题。
是
因为我们今天的多半着重在说有没有能力出去啊，是不是话语能够供应人啊，圣经有没有亮光啊这些的东西，我们比较不太注意怎么跟人或者人群来往，因为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啊，接着上次所说的，这个血漏的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好了，然后耶稣就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这句话之前呢，这个姐妹她到耶稣的身上支取能力是暗暗的。对吧？还记得吗？那时候
是
耶稣转过来说：“摸我的是谁？”他的门徒就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怎么说摸你的是谁？
摸我的是谁呢？”
对，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当然，我们不太好这样讲。那假如你是主耶稣，你会不会把这个话讲出来？
这个是有意讲给那个女人听的。其实主耶稣肯定
应该是。
知道是谁摸他，
对，
谁踩着他的脚，谁推了他的肩膀，谁摸了他的衣裳穗子。
知道归知道，知道了要不要讲啊？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今天好像说是有的事情很理所当然啊，结婚了就一定要生孩子。这个至少圣经是我们明说的，写了一篇文章是不是应该发表？写了一本书是不是就该出版啊？写了一首歌是不是应该就卖钱之类的东西，可能还是
人想的嘛。结婚了不一定要生孩子，那个亚伯拉罕一直生不出孩子嘛。
你这说大话，你现在有了儿子，你说什么话你说起来都轻松，对不对？在服事的事上很多事情实在是有讲究的。他知道有女人摸他，以及他是不是要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公开出来的时候是对着这个女人私下的公开呢，连门徒一起公开呢，还是对着众人都公开呢？你这个话怎么讲，在什么情况之下说什么话，至少我们应该放在心里面多衡量衡量。因为当他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而且他前面又问说摸我的是谁，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要让这个姐妹啊怎么样把他挑明了，对不对？那挑明了是干什么呢？是称赞他呢？是责备他呢？是你从我身上偷了东西呢？还是什么呢？
看起来有点像是这样哈，说出来就是说，谁好像从我身上偷了什么东西一样。
至少这个女人当时搞不清楚啊。
对啊，肯定还是有点害怕的了。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其实就女人她自己知道呀。突然间那句话就是冲着她来的。
对。
肯定就紧张了。
所以圣经就说，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所以你看，我们很喜欢讲道的时候，主耶稣就不讲道，对不对？
嗯，
可是他会不会造就门徒？他会不会造就众人？他实在是太会了，把这个女人，就我们今天的话就把它亮出来，这个女人心里面还害怕，当她这样害怕的时候战战兢兢讲出来，这个讲出来的东西是绝对不掺水的。
嗯，这个叫做做见证。
对，她自己需不需要去替她注解一下补充一下？不需要。旁边这些多嘴的门徒能不能插上话？也不能插上话。当这个女人把这一切都讲出来的时候，她一定是从战战兢兢开始讲，讲到平平安安，因为她本来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叫她出来。
嗯，是，
对不对？哎，
本来以为也这种战兢就说明是不是要接受惩罚了？
啊，
她被批评。
就是，嗯，对对对。然后尤其特别的就是，这主耶稣啊，叫这个女人做见证，居然没有给她任何的时间去预备，啊，也没有替她这个补习一下，对不对？教导一下，你做见证的时候啊，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啊，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通通都没有啊。
甚至有点像我们做节目，
哎，我们做节目都是好好准备过的，要把我们的底抖出来还了得吗？哎，我们连睡觉的时候都在准备，或者应该说我们只有在睡觉的时候准备。他让人家做见证是非常自由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反而不自由了。
有提前告诉
哦，有属灵老大哥老大姐给你指点指点，对不对？
或者你要把讲稿要拿出来然后给别人看一下，和负责人看一下，
可以啊。对对对对对，
嗯，但我觉得这样子很有可能到后来就照本宣科。
像从前我们也替单元台做节目啊，很多年以前了，我不知道现在他们的规矩怎么样。哎，他们就说一定要写大纲，那我基本上我都是做完了才写大纲，反正我大纲给他，他也不知道我是先写的是后写的，对吧？
啊，
因为你有录音的软件，你可以去剪嘛，
是
讲完了，对对对，你第一个审核的人应该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
嗯，
当然你说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点引导，需要一点教导，不错。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就做了一个判断，为什么你晓得吧？
为什么呢？为了这个见证真实。
我是觉得在这里边有一个或许可以拿来应用的原则，
嗯，
就是你如果要指导这个女人怎么做见证的话呢，那你至少也要有个12年的血漏吧，对吧？
啊，
他
深刻。
哎，从他这个所受的苦在他生命里面的这个深刻来讲呢，没一个门徒赶得上他的，谁知道他？其实你说讲错了一两个字有没有什么关系？这路加在这里并没有把那个女人所讲的一切话每个字都给他记下来，
嗯，
只是大概这个事情就够了。至于他当时讲的哪一句话是不是妥当啊，是不是用错了词，他怎么称呼耶稣，或者他这个形容这个他这个病的时候有没有夸张，有没有顺便数落了哪个医生，中医西医，或者哪个制药商啊，都骗了他，他也许讲了也许没讲，也许他只是个村妇讲起话来啰里啰嗦的没头绪，但是到最后大家听懂了没有？听懂了，
听懂了。
因为人的话不是神的话，过去就过去了啊。我们今天很担心啊，做见证的时候他要是讲错话的时候会带给什么不信的人不良的影响啊啊，这个东西，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多虑了啦。我们在耳朵里听起来很刺耳的话，在需要听见证的人呢，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嗯，是，但不内行嘛，根本就听不懂。听懂的就是他这个过程到底怎么回事。
是，那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在交通，你在讲台上讲，你就不好说这是个教，是不是啊？我们很对这个字很敏感，我们很不喜欢说信教。我们更不会用一个词说是啊精神作用啊精神力量啊，我们不太这样讲的。可是刚信主的人他有时候他就这么讲，
嗯，
如果那个人讲的是真的，旁边的人听懂了没有？
听懂。
嗯，甚至可能比我们用行话说的还听得进去。当时他到底怎么说的没这么重要，但是那个事情圣经特别说就当着众人都说出来，换句话说主耶稣许可他这样讲，
嗯，
对不对？因为这个女人讲完之后呢，主耶稣还可以讲话，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你不需要太担心弟兄姐妹做见证讲错了话，
嗯，
你只需要注意这个见证是真实的，并且你能够把那个真实啊给他好像激荡出来， 对对，主耶稣这招很厉害啊，他让这个女人在完全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甚至他都弄不清楚，这来到主耶稣面前被主耶稣挑明了这件事情是好事是坏事，他就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主的面前，当着众人的面前，哎，把他怎么生病这一切的事情，怎么一摸了耶稣，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果然就好了，这些都讲完了。
嗯，
讲完了主还可以讲话，那主讲话呢也没有回去改正他刚才用词遣词哪个地方说的不好啦，
嗯，
对不对？主耶稣甚至没有声明说，哎呀，你们以后啊，不要摸一裳穗子啊，摸一袖子，你要来跟我祷告就可以了，是不是啊？不要在背后拥挤我，什么都没有提，他只提一个要点，
对，你的信救了你，
哎，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心是第一，第一重要，这是他在这个地方向众人，
他在摸之前就有已经有了。
那你想想看，门徒后来要出去疫病赶鬼的时候，那就有很多很多的情况，这个和我们前几次节目所讲的有点关系。
嗯，
一个人得到医治，是不是一定要你叫他到台上来被你按手祷告才会得到医治？在这里不是啊。
嗯，跟我们没关系。
前面很多很多得医治的人，甚至他要去耶路家治他的女儿，都是讲明了的什么事情，所以主耶稣才去，对不对？那这里有一个混在群众中间的，他就是有信心去摸耶稣。
嗯。只要那个人心里有信心，神是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你甚至可以说主一定做这样的事情，那他摸耶稣的这个拖鞋行吗？行。
对，现在是说有这种医病按手的，有些特殊的聚会是这样，但也的确听说过很多，比如说有些疾病真的没有办法医治了，但是神后来就是在生活中，诶，他就是好了，没有人这个说按手给他祷告啊还是怎么样，就是神就是让他好了。
重点是什么？你的信心朝着耶稣，嗯，对不对？那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知道了，你是不是真的要伸手去摸一个实体的耶稣？不是，你是用你的信心去摸的，这个也是主耶稣对这一切事情所做的注解。
嗯 嗯，
并不是说你们通通都要到我的神医布道大会来，不是，更不是说你们都要到台上来被我按手祷告。
嗯，
你如果信心不足，你反而需要这样做。对这个女人来讲呢，主耶稣其实是夸奖她的信心，她就是一个人朝着主，在许许多多拥挤的人中间，她完全没有出声音，这些大使徒，大门徒也都不认得她，
她豁出去了，
要不是主耶稣点她的名的话呢，她这个治好了就走了，没人知道。
是，她本来想摸完就走了，没想到一摸一下子就好了，然后就马上被逮个正着呢。
对呀，啊，那也许是主耶稣很聪明，是不是？他这么一讲以后啊，意思就是说了，别在那排队了，是吧？你信心朝着我就可以了。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子，耶利哥门外那两个瞎子就那边喊了，
啊。这个事情的确是有可能这样传出去了，因为我们今天对于什么因信称义啊、十字架的道理啊，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对于没有信的人，尤其在当初救恩都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那有哪一些的特例是让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这个特例让人家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和前面不一样啊，前面对不对？好多人排队来啊，要耶稣替他们祷告啦，治病啊，这都是跟我们现在看门诊一样。
嗯，
这个不一样。嗯，这个偷偷摸摸的没人知道，等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好了，他没有按正常的手续，然后主耶稣特别点名了，
嗯，
这是从这个女人的信，不是她的手，也不是我的衣裳碎的，是什么？你的信救了你。
以前有听过一个长辈见证，就是说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嗯，
他当时说他看见圣经哈，就是一本大大的圣经放在那边，
嗯，
他说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信。
你看，
他其实他里面讲什么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神能够救他。
这样，这是神跟人之间一个私下的一个来往。那个时候神把这个信心给他，你这只有羡慕的份儿。可是同时，我们可不可以效法？能不能从这个事情上学到很多？可以。
对，你看，然后那个姐妹也其实以前受过蛮多的苦，然后当她突然间看见那本圣经，她忽然就说：“哎，这就是我需要的。”然后她就抓住他，这一直抓到现在。
这个其实跟这个情况很像嘛，对对，摸到一掌碎子都可以信，你摸到神的话了，当然可以信了。
嗯，
主是照着你的信心救你，但是主耶稣为他所做的总结非常非常的短，并且没有直接对其他的人讲任何的道理。
嗯，
就把这个救恩呢、啊、都给他讲完了。
嗯，
第一，他怎么称呼他？称呼他为
女儿
。哎，因为你因这个信就成了谁啊？成了神的儿女了。
儿女，对，
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不再是病人，也不只是女人，不是老太太，也不是小姑娘，而是我的女儿，
神的女儿。
第二呢，我来到世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人要把他的信心朝着我，你就可以因为这个信而得。救
的救，
对不对？那当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病的医治了。他不是说女儿你的信治好了你他讲话讲得很准的。你虽然目前你所经历到的是你血漏的病得医治，但是因为你这样信我，你所得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你肉身的医治。你是一个得了什么？得了救的人了。
嗯，
你肉身的血肉止住了，那你的灵魂更是得到永生，对不对？他都没有去给他解明、嗯、他就一句话把他讲得非常非常准确、
嗯、
为什么他能讲得这么准确？因为他确知是怎么回事。我们得救到底怎么回事、嗯、谁知道的最清楚啊？当然主耶稣知道的最清楚，他是为我们整个救恩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所以他这个讲的话太准确了。这样得救之后还有什么样的特色会在我的身上呢？平平安安就对了嘛。
嗯，平安其实现在社会上的人很少吧。
对啦，这个平安也显然不只是指着肉身不再有血漏的平安了。
嗯，
还需不需要在医生的手里边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
不用。
什么样的人不平安啊？就是到处去找医生。这有的人是这样，他要看很多医生他才舒服啊。
嗯，
有的人呢就是最怕看医生。这两样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生病啊死亡有一种恐惧。这第一个恐惧把你拿去了，同时一下子你知道了这个生命的源头是什么，我们人医治的源头是什么。显然当这个女人、嗯、她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当着众人的面一五一十都讲完的时候，她已经干什么了？她已经平安了。
平安了，释怀了，我做了什么反正就是这些。
哎，而且他里面一定经历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平安。
主耶稣跟他说的也没有任何的定罪他。
那当然了，这时候他才晓得主耶稣为什么叫他出来，根本就没有要定罪他的意思，反而是要称赞他、嗯、并且把事情替他理清楚了，告诉他说这是怎么回事，以后呢你再遇见有什么困难你怎么样啊，就照章行事就是了。
是，
那平平安安的干什么呢？
去吧，
去吧，不但是平安的，而且是什么？是自由的。那这一切一直想下去，应该会对于做工的人有很大的校正的作用。
嗯，
我们今天往往就是该讲的时候没把事情讲清楚，不该讲的东西嘛，啰里啰嗦了一大堆。弟兄姐妹在我们这种教导底下，在我们这种调教之下，会长不好，会长不大。
嗯，
你看主耶稣弄得多利索。不但这个女人得到医治，然后立刻这个女人好像得到了一个完整的造就，两句话就讲完了。是因为她、嗯、因为主耶稣心里面有一个百分之百值得效法的做工的态度。
那一般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现在的人就是都是从脑子做，对吧？
嗯，
你搞革命不行，革命成功了还不行，还要政治学习、嗯、还要讲对的政治口号，这个是我们的做法。
最近有听一种说法啦，就是有些人会说、嗯、这些东方人啊，这比较强调叫理性，
嗯，
他就要讲道理。那国外呢有一点优势，他就是有时候他这种感情的表达是比较外向型的哈，比如说他对妻子之间啊经常可以说 I love you， 但东方人一般来说比较难说得出口。但是往往夫妻之间比较多的就是讲道理，道理讲对就对。
其实这个是近代中国的结果了，因为任何一个稍微读点历史的人就晓得，东方不是讲理性，理性是西方的东西。应该说东方的人呢，
后来
也不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不能叫理性，这个其实只是说我们今天东方的知识分子呢，非常拘泥于一个幼稚的逻辑。因为你对于整个理性的功用以及什么叫做理搞不清楚，所以你才会抓得特别特别的紧， 所以呢好像除了他呢就弄不来了。其实中国人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你看中国人画的画写的诗，中国人的音乐、嗯、
应该蛮感性，蛮感性的，
都是非常自由的啊、
嗯、
寄居于天地之间呢，一幅画大部分是白的，他也不会觉得说没画完。你看我们唱戏拿个鞭子就什么都来了，你不用像西方人一样，对不对？把马都赶上舞台去，多麻烦啊！开玩笑。但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只学了一点点的这个西方的东西，
嗯，
那本来的东西又不在了，因此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非常没有安全感，什么东西抓得到了，就是能够说得通的理，能够说得通的理是最没道理的理，是最局限性的理，但是那个东西就抓着不放。那讲的是不错，我们夫妻之间好像就要讲理。其实女人本来不应该跟男人讲理，女人心里知道就是，她不见得要跟你吵。但是现在的姐妹特厉害，呼，
对、
啊，弟兄反而拙口笨舌，对吧？
对、啊，律师啊，法官啊，那个、嗯、那个，你看，就这个大专辩论赛上面，中国的很多女孩子很厉害的。
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优点啊，大部分人还在这边去追逐她，其实是非常傻的。你看主耶稣怎么造就这个姐妹？就不跟他讲道理、嗯、他只是把那个重点点出来，这个把重点点出来啊，绝对是服侍主的人需要学会的看家本领。你这时候不能这样讲了、嗯、你说啊，姐妹啊，你来聚会救了你，你摸我救了你，我的衣裳救了你，我的能力救了你，这通通都有区别的、嗯、你要是这个东西讲歪了，那个女人以后再遇见别的问题，以及她去教导别人的时候，她都去找那个东西。
是，
他讲得很准确，他替他归结好，这个归结好是归结得非常对的，就是是你的信，对，你现在跟我之间呢，你要把持的是这个你的信，因为你已经找到我了，
没错、
对不对？你就朝着这个方向来就没错了、嗯、就像你现在结婚了一阵子，你怎么样讨得太太的欢喜，这你应该稍微有点数了。
嗯，
哎，太太不高兴了，太太郁闷了，你怎么办？哎，你大概有一个诀窍，因为你已经找到那条路，你现在已经找到耶稣了，这个找到耶稣到底可以分成哪几种理、嗯、那个已经对你来说不是这么重要，你知道怎么找我。
是，
对你来说你现在最需要被点明白的是什么？是你的信救了你，不是我的衣裳穗子救了你，甚至不是你的手来摸救了你，而是你的信救了你。那信了之后你要保守的是什么？不是去吧，而是什么？保守你的平平安安。
嗯，
你看主耶稣很大的信心呢、啊，这话讲的好像很奇怪。主耶稣的信心是什么？这个姐妹既然这样来摸我，既然得了医治，已经做完了这样的见证，她这个姐妹的心里面一定有什么？有平安，
嗯，
对不对？哎，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平安根本就是耶稣摆的。好吧。那我请问你，今天有一个姐妹，她来找到耶稣，她很受感动，她里面有没有平安？
有。
对不对？他需不需要你在另外一方教导之后才算是一个怎么讲啊？重生得救的人呢、啊？他的救恩需要你来鉴定一下啊，他要结出所谓圣灵的果子才能够啊、被教会所接纳，才能够受洗啊、嗯、这些东西的。
是人的不放心。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主耶稣对他自己做的工非常放心，
嗯，
是不是？你这样做工的人也很轻省。
嗯，这个就是人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嗯哼，怎么就放他走了呢？至少先跟一阵子，对不对？
应该照这样讲，应该是说每一个信主人都应该像这个门徒一样跟着三年半的。
嗯，所以这就是主耶稣造就门徒跟我们造就门徒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了。
嗯，而且最后就是一种很容易时间再久一点，然后过个十几年就变成一种模式了。所有的人如果不经过这扇门，从那扇门进那扇门出的话，在人看
不够格，对对对，
就是没有这个不牢靠不走资格。但是回头再看看早几十年前的那些老基督徒，他们并没有很多的背景，但是他们的做工各方面还是非常好的哈，
嗯，
可圈可卷的地方，比现在这种整天搞学问讲道理的要实在很多。
这头看看呢，应该对于我们啊、在做工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主耶稣这时候也没有多教训门徒，门徒受的教训已经够了，
嗯
啊，因为主耶稣说摸我的是谁，门徒把主耶稣当傻瓜，觉得他在乱问、嗯、这下他们不敢讲话了吧，以后牢记在心。同时这些众人，主耶稣有没有抓住机会又开始跟他们讲道啊？ 没有啊，
也没有。
不但这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就走了，这个众人他就让他们去散去就是了，随他们去传，他并不去刻意的掌握或者改变他所做工的结果是什么，他更不会去修正这个女人的见证以及这一切的事情，在我很真实的把它呈现在你们面前之后，你们心里面应该怎么想，你们应当怎么看，你们应该怎么去传，怎么说这件事情，没有。
是，
记不记得那个被鬼附的人，他也是一样啊，他就把
他
打发回去，对不对？哎，回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怎么传？没有啊，没教啊，
是，
连一点基本的专有名词啊，三位一体啊，什么都没教，他就让他去传呢。因为你再掌握，你再去打算，你打算不了多远，就算你能够在你周围的每一个教会的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听你讲到，看你见证的人，受你栽培啊，受你牧养的人，你都给他打点的干干净净，哎，他们在出去做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你还能够掌握吗？你不能掌握，这一切的事情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太用力啊，会适得其反的。神真的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就是照着我们所看得懂的那一点呢、啊，希望把我们带的门徒啊啊，我们救的弟兄姐妹，不管是被鬼附的、有血漏的、病得医的啊、死人复活的啊，通通都变成我们的样板，这样我们就觉得我做工作的好，我有把握，是不是？你看弟兄姐妹都和我整齐划一，像人民解放军，
嗯，
是不是？怎么祷告、怎么穿衣服、怎么走路、怎么讲道、怎么说话啊、哎，通通都一样。你小心，
是有点这样子了，所以说很像，就是看起来真的，差两个人差不多，就有点像是同一个套路出来的。
啊哈。那你看看主耶稣在这里做的，他对于这些得救的人那可是真放心呢、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主耶稣放心呢？或者说对主耶稣稍微放心一点呢？
我们这么一讲，肯定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啦。那怎么行啊？初心造就也没有，是吧？你要让他做工的话，你也不给他上点什么课，怎么出去啊？那胡乱叫瞎子领瞎子的，你看。
我们讲了半天，这就是主耶稣的初心造就，对吧？平平安安的去吧。那对于他们不同意的这件事情呢，蒙哥也是非常放心的，因为凡事出于神啊，我认为你出于神，你不认我出于神没关系。哎，好了，陆家，我们今天本来应该是往下讲的，雅耶鲁的女儿就只有啊，再等一个礼拜了，再复活了，好不好？
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